后继，走出孤岛，四海一家。基因一路流动，从祖先到你我，祖先的很多基因仍寄居我们的细胞中，每一代的祖先也会制造突变一些新的基因。人类的基因在传承，也在进化，长达百万年的祖先进化与迁徙历史，宛如一条条奔腾不息的基因之河，流过一年年春秋冬夏，东西南北。倘若你问我，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会反问，你问的是何时何地的祖先。祖先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古人构成的，每一代祖先都生活在具体的时空中。站在基因的角度看待中国人的祖先繁衍与迁徙的历史，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种祖先层序的思维来把百万年以来的各代祖先划分为若干层次。最远古的一层是第零祖先层，也就是直立人的时代。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来到东亚的时候，可能已经步入直立人发展的后期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时期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复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东亚的直立人时代，即是欧亚大陆东西方的基因与技术交流细若游丝的日子。东亚直立人群体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孤岛中，与外界，特别是欧亚非大陆的西部严重缺乏交流，几乎只能依靠最初带过来的粗糙石器技术，加以若干本土化技术改进，在几十万年中孤独的艰难生活，最终他们全部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他们的基因之河断流了。正是因为他们的基因没有流传给我们，所以我用第零祖先层来描述他们。之后，从距今五万年前起，东亚古人类进入第一祖先层，那是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的智人扩张时代是从南方拉开序幕的，然后南方与北方的现代智人祖先联袂上演了跷跷板式的迁徙大戏，中华大地变得热闹起来。智人个体和群体的智慧赋予他们卓越的迁徙能力，不论是面对广阔的大海还是宏伟的山川，他们都有足够的技术和勇气去跨越阻隔，打破孤岛之魔咒。在智人扩张时代，大陆上的地理阻隔已经失效，面对近乎空空荡荡的原野、丛林、山岭，甚至近海岛屿，古老祖先的迁徙奏响了填空模式。智人的基因之河肆意漫流，冲向地球上每个适宜生存的角落。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他们或沿着海岸线暴走，从热带的南海海岸北进到温带的渤海湾，并深入陆地，或循着草原带的野兽脚印狩猎而来，从西到东席卷北方的山岗与平原。严酷的圣兵器从距今 2.65 万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 1.9 万年前，这是我们古老祖先艰难的一段萎缩期。北方古老人群损失惨重，也许有少部分人群向南转移退却，南方古老人群则利用海平面降低带来的大陆与岛屿连成一片的有利条件，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熬过了圣兵期后，第二祖先层掀开了，在南方蛰伏了数千年的祖先们抓住温暖建冰期的大好机会，挥动着长矛向北挺进，追逐繁盛的野生植物，采摘满山的野果野菜。第二祖先层的古人类迁徙方向主要是自南向北的，他们的扩张过程反映到基因型上，就造成了今日南方人群基因型多于北方人群基因型的面貌。从百万年前的第零祖先层到第一祖先层、第二祖先层，我们的祖先基本上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 这样的谋生手段驱动着他们走南闯北。从距今10000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第三祖先层，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来临了。东亚的农耕时代绚丽且魔幻，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中华大地似乎被施加了丰饶的魔法，魔法棒点拨之处，各种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纷纷涌现。那高超的魔法师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智慧的祖先，第一批从事农业的祖先。他们在末次冰期黎明前的黑暗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各种尝试，在冰期结束后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农业革命。农耕时代也是人口暴增的时代，伴随着粮食产量激增，大地上的人口快速增长，中华大地上的人们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拥挤。一波又一波的人群带上小米、黄米或大米种子，赶着猪、狗、鸡、鸭前往适合农耕的新天地，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农耕人口相对于狩猎采集人口，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反映在基因型种类上也是压倒性优势。从基因扩张的角度讲，这个时代的人群迁徙主要是以群体替代模式展开的，尤其是农耕群体对于狩猎采集人群的替代。虽然彼此同属于现代之人之列，所以农耕的传播意味着农耕人口基因的广泛传播和对少量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的吸收。距今4000年前以来的较为晚近的祖先们，可以统一归入第四祖先层，那是属于文化基因传播的时代。